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今天是大年初一，春节期间各位老板肯定是安排不老少，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活动应该就是吃，不仅吃，而且大多吃相都非常难看。不过与华尔街金融大鳄们相比，我们毕竟还是秃样，你的吃顶多就是狼吞虎咽，但人家那个吃法才是敲骨吸髓。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圈有很多玩股票的老板都分享了一张图，内容是一张股票走势图，股票名称是游戏驿站，股票代码 JME。 为什么要发这么一张图？其实就是看大戏，幸灾乐祸，或者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叫吃瓜。也就是说，广大中国股民在集体吃一场华尔街的瓜。那么游戏驿站这张股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一开始我也是不明所以，毕竟我已经多少年不打鱼也不炒股了，我是真怕了，早就浪子回头，但是基本的求知欲我还是有的。于是调查一番之后，我又一次看清了美国金融资本家的丑陋嘴脸，同时也为美国这个金融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前途感到深深的担忧。总是这么作，美国人早晚是要揭竿而起的。其实说起华尔街的贪婪与丑陋，想必没有人会有异议。从1929年的大萧条，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到2008年的次贷危机，没有一次不是因为华尔街的贪婪所导致的。当然了，在经历各种危机之后，美国都及时的对金融市场进行了调整，使得美国继续维持着自己的金融霸权。不过问题是，既然已经坐上了金融产业这辆高速列车，如今实体产业已经空心化的美国已经没有了刹车的资本，再想停下来那是做不到的，否则就等于是宣告自己的死亡。唯一让美国感到庆幸的是，压垮骆驼从来都不是一根稻草，所以美国金融产业的问题虽然在不断的累积，但是在小修小补之后还是得以继续狂飙。而就在上个月，又一根稻草，一根名为游戏驿站的稻草压在了美国金融市场这匹大骆驼上。它会是最后一根稻草吗？恐怕不是，但是这并不重要，因为在华尔街的游戏规则下，这样的故事还会继续发生，直到有一天一个帝国轰然倒塌。有人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或许到今天游戏驿站这片小雪花已经缓缓飘落，难寻踪迹，但它却是整个华尔街金融市场的缩影，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真实写照。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回到2049》第六季第七集《游戏驿站：丑陋的华尔街》。游戏驿站其实是一家电子游戏零售公司，英文名字叫 GameStop， 主要的盈利模式就是卖游戏光盘。比如说你坐火车到纽约，在中央车站下车之后，就会有美国大叔凑到你面前，撩开自己的衣服问你要盘吗？当然了，除了卖盘之外，游戏驿站也卖一些游戏杂志、游戏周边和人物手办。游戏驿站成立于1984年，总部设在德克萨斯，同时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等地都开有分店。在游戏产业的顶峰时期，游戏驿站曾在全球拥有超过6000家分店。2005年，游戏驿站成功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了一家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JME， 一时间风光无两，笑傲江湖。但我们都知道，最近十几年来，在手游和网游的猛烈冲击下，主机游戏市场不断萎缩。在这种情况下，游戏驿站的日子自然也不好过，经营状况是每况愈下。2019年游戏驿站亏损高达 4.7 亿美元， 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冲击，欧美人又显著的减少了出门消费，这对游戏驿站惨淡的经营状况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于是游戏驿站在全球永久性的关停了300家门店。而伴随着经营业绩的下滑，游戏驿站的股票也是一路狂跌，几乎没有人会看好这样一家明日黄花的公司。2020年4月3日，游戏驿站的股票跌到了每股2.8美元。虽然后来有了一点起色，但是丝毫看不到重新崛起的希望。美国股票市场有一个规定啊，这就是所谓的1美元退市制度。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股价跌破了1美元，而且在此之后也不见好转，长期的在1美元以下徘徊，那么这家公司就要面临退市风险。可以说，如果假以时日，游戏驿站就很有可能走上这条不归路。但是就在此时，一位大佬出手相助了。美国有一家宠物用品电商巨头，名叫处以，创始人的名字叫赖安科恩。这家公司就相当于美国宠物界的京东，科恩就好比是美国宠物界的东哥。2020年9月，科恩在大量购入游戏驿站的股票之后，以 13% 的股份成为了游戏驿站第二大股东。科恩的入场算是给游戏驿站打了一针肾上腺素，因为科恩的老本行是电子商务，他成为游戏驿站的第二大股东，这个信号是很明显的。外界普遍猜测游戏驿站就要走向线上发展之路了。果不其然，在科恩成为了第二大股东之后，他马上就给游戏驿站的董事会写了一封信，信中是狠狠地批判了一番，批评游戏驿站的管理者没有及时地完成从物理硬件到线上媒体的过渡。这封信引起了很多媒体的关注，也让股民从中看到了些许希望。于是游戏驿站的股价开始缓慢回升，9月10月基本维持在10美元左右，到去年年底更是冲到了20美元。2021年1月11日，游戏驿站正式任命科恩和他的两个合伙人成为董事会成员，希望他们可以带领游戏驿站走出困境。当时游戏驿站的股价是每股 19.94 美元，虽然电子游戏和猫粮狗粮它没有一毛钱关系，但是很多投资者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利好消息。两天之后，游戏驿站的股票就上涨到每股 31.4 美元，涨幅 60%。 客观的说，这就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一家公司它不行了，股票下跌，突然请来一位大人物，人们看到了复苏的希望，然后股价又开始上涨。但是就是这次上涨却引起了两拨人的注意。一拨人来自 Reddit， 中文名字叫红底网，另一拨人就是华尔街金融大鳄。这两拨人那是各怀心思，最终导致了游戏驿站事件的爆发。好，现在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这两拨人。红底网在我们中国的知名度它并不高，估计绝大部分人应该都没有听过，但在美国它可是仅次于谷歌、 Facebook、 YouTube 和亚马逊的第五大网站。其性质就是一个论坛，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美国版的百度贴吧，或者是美国版的虎扑、天涯。就在这个论坛上有一个规模并不算大的板块，名叫华尔街赌博，拥有200来万人，基本上都是美国宅男。他们在这里天天分享自己买股票的感受和心得，你别看一个个说的那是头头是道，但其实他们买股票的方式并不是技术分析，完全就是凭感觉，或者就是看情怀。而且这群宅男还非常抠，我们知道买卖股票都要通过券商，在美国它也是如此。在美国金融市场上有很多非常老牌的成熟券商，比如什么富途还有老虎， 这些券商的规模都很大，业务开展也十分成熟，服务也非常好。唯一的缺陷就是每一笔交易都要收取佣金。咱们的股票市场也是如此，炒股的老板啊，他都懂的。但是你别管他们千好还是万好，宅男们是没有付费意愿的，只要收钱那就是大资本家。其实人家券商收钱也是有道理的，毕竟他们会为股票投资者提供一系列的分析工具啊，或是一些行业新闻。但刚才我们说了，这群宅男是不需要分析的，人家买股票完全就是凭感觉。于是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美国便出现了一批平民化傻瓜化的股票交易券商，其中的头部就是罗宾汉，也有翻译成罗宾侠，反正都是一个意思，充满了反抗权威的味道。就这样，华尔街赌博论坛、罗宾汉交易 APP 以及游戏驿站，这三种受到宅男散户喜爱的东西巧妙地走在了一起，他们构成了市场的一边，而另一边便是手握数百亿数千亿资金的华尔街金融大鳄。好了，我们再回到此次事件中来。游戏驿站股价上涨之后，论坛上的宅男们马上就兴奋起来。由于游戏驿站承载了他们过去那么多年的情怀，所以大家开始互相鼓励，争相购买游戏驿站的股票，让游戏驿站起死回生，也算是一种对情怀的寄托，对青春的追忆。但是在另一边，华尔街的金融大鳄们显然没有这样的情怀。看到股价上涨之后，他们脑中只有两个字：做空。所谓的做空，我们过去的节目曾经详细介绍过，应该是大众保时捷那期。简单来看，做空就是先介入标的资产，卖出获得现金，等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支出现金买入标的资产给归还。如果在这期间标的资产贬值，那么通过做空就可以赚取巨额的差价。就比如说一只股票现在50块钱，我预计下个月它会跌到10块钱，然后我就从券商那里借来100股，然后卖出去获得5000块钱。下个月啊，这只股票果然跌到了10块钱，那我就用1000块钱买入100股，然后把这100股还给券商，我是一分钱也没有花，却足足赚了4000块钱。当然了具体操作的时候，金融机构一般都会使用各种金融衍生品。这些金融衍生品虽然风险更高，但是由于有杠杆的存在，所以如果做空成功，那回报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如果失败了，股价被抬高，他们的损失也会成倍的放大，这种情况被称作嘎空。所以做空这个东西，它不是一般人可以玩的，它不仅要求有着巨额的资本作为后盾，同时也要求做空机构有着足够强大的市场影响力，只要自己的一句话就有可能大挫市场信心，导致某只股票的股价暴跌，以此完成自己的做空目的。而在这一次的做空游戏驿站股票中，主力是两位，一是湘源资本，二是浑水资本。浑水资本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因为去年揭露瑞幸咖啡造假的就是浑水资本的杰作。而湘源资本的资格要更老，这哥们的做空战绩非常辉煌，仅仅是中国的概念股，这哥们就做空了16家，导致其中的9家已经退市。总之到现在问题就很明了了，华尔街金融大鳄为了牟利，他们的目标就是压低游戏驿站的股价，而宅男们则出于情怀，希望抬高游戏驿站的股价。两大势力即将开始正面碰撞，究竟鹿死谁手，那就要看谁的意志力更为坚定了。首先出手的是华尔街。2021年1月19日，湘源资本发表文章表示，自己认为游戏驿站的股价被严重高估，股价将从40美元跌回20美元。这一言论马上就让市场信心出现动摇， 1月20日，游戏驿站的股价从 39.36 美元小幅下跌到 39.12 美元。但是宅男们的反应也非常迅速，消息一经发出，华尔街赌博论坛上就炸了锅，一些网友发出呼吁，号召所有的散户们团结起来买入游戏驿站的股票。这下就不仅是出于情怀了，而是要与华尔街大鳄们掰掰手腕，教训他们一番，告诉他们想在股票市场翻云覆雨并不容易。于是在宅男们大量资金的注入下，游戏驿站的股票马上应声上涨，1月21日涨到了 43.03 美元。眼看对方来势汹汹，华尔街大鳄马上坐不住了。香源资本的创始人安德鲁·莱夫特亲上火线，拍了一个小视频，阐述他看衰游戏驿站的五大理由，再次预测其股价将跌回20美元。这下妥了，华尔街赌博的宅男们是彻底怒了，他们把莱夫特的言论视作对自己的挑战，然后又是一轮更加疯狂的股票购入。结果在1月22日，游戏驿站的股价被抬高 50%， 收于 65.01 美元。这个时候啊，可以说真就没有什么情怀可言了，宅男们的目标就是要嘎空，就是要干死华尔街大鳄。为此他们还提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口号， YOLO， 意思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 你只活一次还怕什么，干就完了。在这一口号的鼓舞下，宅男散户们是彻底的疯了，他们不仅把股价炒上了天，同时也让自己大赚了一笔。另外还有大量用户开始攻击香源资本的社交账号，把香源资本搞得不得不重新开设账号，并表示自己不会再对游戏驿站发表意见，这一次我们认赔了，各位大爷高抬贵手吧，可不能让股价再继续涨了，再涨我们就他妈还不上了。但是情绪已经被挑起来的散户们哪肯善罢甘休，恰逢此时马斯克又来推波助澜，他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动态，说自己很赞赏散户们的抗争行为。好嘛，马斯克本来就是宅男们的超级偶像，再加上马斯克还是新晋的世界首富，这还了得，游戏驿站的股价继续一路狂飙。与此同时，不仅游戏驿站的股价被人为抬高，还有其他一些基本面非常糟糕的股票也被炒高，这些公司也都和游戏驿站的性质差不多，这就是当年很辉煌后来没落了但是却寄托了很多情怀，比如说 AMC 电影院，还比如说诺基亚和黑莓手机，一个个混的那都没有人样了，但是在游戏驿站情绪的带动下，股价还是纷纷上扬，于是人们就将这些股票称为华尔街赌博概念股。总之在一路高涨的士气之下，1月27日游戏驿站的收盘价冲到了 347.51 美元。到此为止，各个参与做空的空头机构或者对冲基金那是损失惨重，一地鸡毛。比如说其中一家机构名叫梅尔文资本，他在这场嘎空狂欢中就损失了 30% 的庞大市值，至于其他的参与做空的公司也基本上都深陷其中，损失总计不下200亿美元。当然了，推高游戏驿站股价的也不全都是宅男散户，事实上还是有很多机构混在散户之中浑水摸鱼，只是他们不会张扬。眼看这场战役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疯起来的散户们就更是控制不住了，他们趁着各大机构狼狈出逃之际开始了自己的狂欢，或是做直播打气，或是利用各种方式嘲笑讽刺那些做空机构。1月28号这场狂欢到达了顶点，游戏驿站的股价一度冲到了483美元的历史新高，而仅仅是在半个月前它的股价却只有20-30美元。在华尔街赌博用户看来，股价不涨到1000美元那是绝不罢休，疫情给他们老子憋毁了， 你们华尔街这么多年也给我们割回了，这一次我们就是要毕其功于一役，让你们看看美国到底是谁的天下，到底是谁的天下呢？就在股价冲到最高点之时，答案也即将揭晓。1月28日，伴随着股价冲到483美元，内奸突然露出了真面目。散户们主要使用的券商平台罗宾汉交易 APP 果断出手，他们在系统中撤除了游戏驿站、AMC、黑莓和诺基亚等的股票代码。如此一来，罗宾汉就只允许散户抛售这些股票，但是却不允许人们继续购买股票。毫无疑问，这是对自由交易原则的公然践踏，家贼难防。果不其然，罗宾汉从名字上看，他天然的应该站在散户一边，而且一开始他就标榜自己的零手续费。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散户步步紧逼、机构步步后退的关键时刻，罗宾汉撕掉了面具，站在了资本的一边。1月28日当天，游戏驿站的收盘价便狂跌至 193.6 美元。虽然在1月29日通过其他券商购买股票的散户们还是把股价重新冲到了325美元。但是这只是最后的挣扎，散户们的信念已经撑不住了。1月30日和31日是周末两天的休市。2月1日一开市，游戏驿站的股价便开始一路走低，最终当天的收盘价为225美元，下跌超过 30%。 2月2日又一泻千里至90美元，暴跌 60%。 最近几天，游戏驿站的股价基本维持在50-60美元，虽然这还是要比当年的40美元高，但是对于强大的机构来说，可以做到及时止损，这点损失都是毛毛雨。而另一边，许多散户却在短短几天时间中便经历了从天堂堕入地狱的奇幻之旅，很多人因此倾家荡产，据说有多达20余人饮弹自尽。其实彭博社很早就揭露，罗宾汉与著名的对冲基金城堡公司、腾盛公司等存在着利益关联，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而且就算存在利益关联，也不能因此就确定是城堡或者腾盛干预了罗宾汉交易行为。再退一步说，就算存在着干预和操控，罗宾汉也有说辞为自己开脱。我是免费的，我要想盈利，其中就必然会涉及到大量杠杆，而随着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就必然资金吃紧，所以我才暂停了游戏驿站等股票的交易。你说散户们他能有什么办法？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在网上冲到安卓应用商店或者苹果的 App Store， 然后留言攻击罗宾汉，并且给予一星差评。但是这又如何呢？说不定罗宾汉早就拿到了大把好处，过段时间他又摇身一变变成了佐罗、邦德、黄博士，在资本魔爪的覆盖之下，谁又可以全身而退呢？当然了，这场战斗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事件的影响力如今已经超出了华尔街的范围，美国政界、学界乃至娱乐界以及全世界的媒体和投资者全都把注意力转向了游戏驿站，它已经有着转变为社会运动的趋势。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无疑会给美国混乱的时局增添更大的动荡和变数。游戏驿站卖了30多年的游戏，怕是在游戏中也想象不到这样的情节。至于我们，那就继续作弊上观。贪婪荒唐的金融资本主义的覆灭已经指日可待。当然了，也别只顾看美国笑话，不管在哪个国家，如果还有人想逆历史潮流而为，继续脱实向虚，玩弄资本，剥削人民，那么等待你的必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天马流星拳。一切反动派，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就是为你而鸣。